销跨境大事件，解读行业新爆点。欢迎收听跨境风云，本节目由雨果网独家出品。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跨境风云，我是大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跨境包裹又被贱卖了，某音上50块12件。那么下面的节目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跨境包裹再一次在某音上被人二次销售，从直播视频清晰可以看到啊，包裹上写着是这个燕文和华东仓等信息点，12件等于一个盲盒，只需要50块。有卖家还在视频里看到了前公司的包裹，跨境包裹再一次在某音上被人二次销售，卖家们沸腾了啊！大批量的包裹又再次当盲盒卖，包装上还写着燕文二字，清晰可见，包裹神秘失踪，应该找谁负责呢？今天的节目首先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跨境包裹又出现在直播里，12件仅需50元。15号凌晨左右，有不少卖家表示，在某音上看到一个叫某某优选的 ID 在直播上销售包裹。该主播发表了2个相关视频，视频介绍是外贸快递盲盒有要的吗？大量外贸快递到货有要的吗？直播视频啊，可以看见某些包裹上面还有燕文、华东 blue、 万色等字眼。在直播过程里，以50元12件包裹上架某音的购物车。根据视频里显示的单号，有卖家查到该包裹是从2019年11月24号开始生成的，到2019年12月22号状态就停留在了从 EPC 仓库发出。另外一个包裹单号也被查出是上一年的包裹。昨天啊，该主播发表了视频回应卖货直播，他说啊，做快递件的不只是我一个，都是一些外贸退件，都是正规渠道来的，从贸易商那里拿回来的。关于此事啊，卖家是众说纷纭啊。卖家 A 说，我在视频里看到了前公司的包裹。卖家 B 表示，没有想到自己被退款的件摇身一变就成了别人摆摊的盲件，终于想明白近20%退款率是怎么来的，货收了不发吗？卖家 C 表示，实话实说，我的退款都是这个仓。卖家 D 说道，我评论了一句里面有同行包裹吗，他马上把我踢出直播间并拉黑了我。卖家 E 说道啊，已经向商务局发邮件举报了，邮件里的诉求啊是希望短视频中出现这个倒卖的包裹的人受到法律制裁，不希望不了了之。卖家 F 表示，这已经是第二次和卫士相关的物流事件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有卖家很气愤的在朋友圈表示，把我们的包裹放在直播卖啊，快把这2家物流加入黑名单，永不合作。那么关于这个包裹面单上提到的华东仓，有卖家表示，自己3月份的时候寄了2麻袋的货，连揽收信息都没有，最后因为太忙给忘记了。也有卖家透露，自己在5月份的时候，燕文物流把他的几个大件弄丢了，申请的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赔偿。那么关于此事件呢，卫士回应道，关于此次的非法销售跨境包裹的销售，卫士平台发出了一个官方的声明，直播中所涉包裹为2019年期间平台订单交付全一快递有限公司进行仓储管理及配送服务，但因全一快递自身经营问题未能按约履行历史包裹，卫士由在全一快递因经营问题影响物流及仓储服务之时，即与全一快递紧急磋商寻找解决办法，但经过多轮的这个协商未果，故平台寻求法律途径维护及保障广大商户的合法权益。目前相关包裹所涉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司法审理阶段。同时啊，卫士由也已经向抖音举报了这个直播啊涉嫌存在违法违规直播的情况，同步还向抖音直播 ID 发出了律师函。那么针对此次抖音卖货事件，卫士由将持续进行跟进。卫士由吸取的这个物流历史教训，以实现包裹物流信息全程可监控，商户可通过卫士由平台及时获取包裹的物流信息或退件的物流信息。若各位商户发现订单包裹物流异常，要及时跟客户经理或者是卫士由进行反映。那么最后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旺季丢件高发，卖家警惕自己的货被拍卖。 身在跨境电商行业，卖家的货物离奇消失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在今年物流混乱的这种情况下，丢件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有卖家无奈说道，自己5月20号左右通过货代发了一票价值4万人民币的货，6月14号到达了美国，并且通过 UPS 实现了派送，但兴奋过后一直等到6月24号，等来了货代 UPS 已送达，但是漏扫描了之后不会更新物流信息的回复。此前也有消息说，有卖家发了194件货物到亚马逊仓库，但亚马逊仓库签收的货件和自己发出的这个数量差异非常大。现在的情况是物流商喊冤，而亚马逊只允许申请调查49件，后台显示另外145件亚马逊没见到。现在卖家为了备货忘记丢件的事情更严重了。有卖家反映到，因为很多卖家卡点补货，再加上大促后许多人开始了第一批补货，所以最近丢件的数量很多。不少卖家表示自己的货丢了上千件。对卖家来说，无论是哪个环节丢件都是十分吐血的事情。抛开索赔难等问题不谈，断货造成的一系列影响更令卖家头疼。就像近期有卖家表示，亚马逊把自己发的红单货件丢了，虽然亚马逊可能会按照售价赔偿，但是自己宁愿留着慢慢卖，而且这是新品，后面还有很大的提价空间，这样算起来也是亏了。那这些丢件到底去哪了？如果是在尾城丢件，有可能会向国内在某个社交平台上进行售卖。此前就有媒体报道，美国的一家拍卖网站就与美国邮政总局合作，专门在网上拍卖那些无法正常送达的 USPS 货件。那么这个跨境包裹神秘失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呢？事实上今年以来跨境包裹被贱卖的事情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从7月份爆出大量跨境包裹流向夜市地摊，到9月份某音上出现18元1公斤的跨境包裹，再到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一次又一次的曝光，并没有杜绝这类事情发生。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呢？需要怎么做才能来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呢？那么其实发生这类事情的问题说不到底也离不开以下这3点。第一点就是物流行业鱼龙混杂，有人以货代名义骗货。业内相关人士表示，某音上售卖的这些包裹极有可能是有人以货代的名义骗货，在低价卖出。他强调卖家在选择货代的时候一定要考察对方的营业执照等相关的资质，最好是可以实地考察。那种通过微信或其他线上方式联系的面都没有见过的货代不能够轻易相信，要做好相关的考察。货代行业入行门槛很低，随便一个人有渠道都能做货代，同时现在的监管也不是特别的到位，所以卖家在选择货代的时候要一定的谨慎。那么第二点是平台的监管缺失。抛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货代的这种非正常的因素不谈，正常的丢件最直接的责任人肯定是物流商，丢件赔偿也应该是由他们来进行承担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事情发生了以后反映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平台监管存在重大的缺失。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卖家一味的选择低价的货代都说靠人不如靠自己，但是往往有时候卖家都是自己坑自己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很多时候卖家就是被自己的选择低价的这个货代给坑了。如此前有行业人士反映，有卖家经常问他自己使用的一些小海外仓公司的自发货，物流走动的信息总是比别人家的慢，还老是丢件。有些小的海外仓为了揽客报价都会比官网的低，但实际上 USPS 官网价格都是一视同仁的，为了把差价补回来，他们就会采用联运的方式，这样丢件率就会更高，时效也就没有保证了。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雨果电台给大家推送到最新一期的跨境风云。那么想要了解更多实操干货，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到雨果网。我是大熊，我们下个时段再见，拜拜。